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请问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希望你呢能够真正的不单听我们的节目，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参与。
对，如果这个问题你是问我的话呢，我马上会联想到小时候啊，包括现在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看电视剧，每当听到那个片头曲啊，就知道啊，我要坐在沙发上专心的去看电视，
看电视，
拿着零食，拿着饮料了，准备要听了，这个耳朵要听了啊。
那其实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用我们的耳朵，更是用我们的心来听啊。因为你听进去以后，耳边就放走了
啊，放走了。
或者是呢，你真正的来思想，哎，到底里面在讲什么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听了节目，哪怕你是听了第一次或者已经累积了几个月也好，你觉得我们的环节啊，或者我们谈的内容呢感兴趣，或者说是有些疑问不明白的话，对于信仰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知道天经是什么的话，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问我们，随时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跟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保持这个联系的，因为我经常觉得能够在空气当中相遇呢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面嘛，但感觉好像很亲近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呢随时跟我们联系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字 @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的号码，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你发现呢，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对，
那每一天呢可能有新的东西出现，每一天呢可能有一些东西被淘汰。举个例子，你看那个手机，在以前呢就是一个纯粹是打电话的手机。当有一天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呢，你发现只要一上网，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用到，比如说你上网啊，你可以啊跟朋友聊天呢，这个东西呢是以前没有的。你可以透过网络，你可以跟世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通过微信啊，通过什么去联系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智能手机。那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可以让我们人跟人的距离呢好像是缩短了很多。但实际上你发现呢，其实这个科技呢让我们人跟人呢好像又隔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本身它的本质都是中性的，甚至是好的，只不过关键是你怎么运用它。好像金钱也是，金钱本身是个中性的词，它可以帮助你维持生活，可以帮助你就是买到有需要的东西，但也可以引起你的贪婪，让你受到金钱的诱惑。同样手机也是，假设现在真的假设而已，如果火灾的话，我第一时间拿的不是钱包，一定是手机。
手机，对，
因为我的手机可以帮助我付钱。
这个手机呢真是啊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
对，但是我又在想啊，其实我们家，我说我们家是在我小学六年级那年，真的记得很清楚，才去买第一台手机。我就在想，哎，我妈还有我爸也年轻过啊，如果他们约了朋友在某某某地方相约啊，7点钟啊，不见不散，真的是不见不散的。
对，
哪怕有一个朋友他迟到了5分钟，5分钟已经算是好，如果他迟到半个小时，等他的那个人就真的呆呆的站在一个位置，动也不许动，要盯着他，我的朋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我也会在想啊，如果我是生活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我是怎样的感受呢？
那你再往前推啊，推到40-50年以前，那个时候可能家里没有电话的。那打电话呢，我要跑到那个街道的一个地方。
对呀、
或者门口的传达室，那唯一的一台电话，然后你就约好了 挡在那里，谁打电话过了，
是是是，
或者是我打给对方、
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是靠那种电话。
嗯，
之后呢我们就有了家里的电话，有了家里的电话，我可以比如说我跟某某人约了今天下午4点在什么什么地方见，但如果你离开了以后呢
就见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联系了。
哎，所以你说的好，好像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拉近了这个科技，但是同时的它也会造成一个远距离的，以前的人很讲信任的，以前的人很讲承诺的，说好3点在这个地方等，我就一定会等你，直到你来我才会走，我不会突然之间跑掉了。
对，今天呢你坐车的时候你常常听到，哎呀今天我有什么什么事，我跟你这个约会取消了、
嗯、
我们就随时
很随意取消掉约会的。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你发现呢，面对这些科技，面对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承受不了，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嗯、
很多人的小孩子在那整天玩手机玩游戏，你没有办法。
嗯，
我们如何办呢？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呢？这就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那今天我们在陶拉特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消化。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又为您播出了。马慧兰非常欢迎你的收听。那今天马慧兰想要跟你分享消化这个词儿。消化这个用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常常都用得上的。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吃得太饱了还没消化，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刚才所说的消化就是现代汉语里的其中一个解释。当然词典的解释就比较学术性啊。它是这样解释的，食物在人或动物体内经过物理和化学作用而变成能够溶解在水中又可以被吸收的养料。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解释啊，就是用来比喻做理解吸收所学的知识。举个例子来说吧，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讲的太多理论，恐怕学生消化不了，这个消化就是吸收的意思了。可是消化这个用语在陶拉特里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哦、不过它还是有两个解释的，第一个就是融化了的意思，第二个解释是心胆俱裂的意思。在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的虐待之后，他们走到旷野去，在这大片荒芜之地，他们怎样找吃的呢？怎能喂饱这大群的人呢？主是至慈的，他为以色列民预备了食物，每天清早他们必须要出到帐篷之外拾取一些白色小圆物，就是玛拿。以色列民接受这吩咐之后，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但是日头一发热，这些小圆物就消化了。很明显，这里的消化就是溶解了，没有了的意思。所以以色列民必须一大清早起来拾取他们一天所需的食物，要不然起来晚了，太阳一出，供他们吃用的小圆物玛拿就消化了，全都不见了，那天他们就没得吃了。主一直引导以色列民和他们一起前往迦南美地，一路上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打败了很多国家。当他们的探子去耶利哥侦查的时候，遇上那地的一名妓女，他就对探子这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主本是上天下地的主。这个妓女一连两次说了消化这个词儿，那表示他们国家的人都怕得很，真的可以说是心胆俱裂，因为从地上冒出了一个所向无敌的民族，那地的居民怎么能够心不消化呢？回族朋友，你看到了吗？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大有能力的， 它供应日常生活所需的，使人得到饱足。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主又引导他们破敌，让他的子民得到主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城池。这么伟大智能的主，你应该要跟从了。跟随主的人，按照主心意生活的人，他们一定不会消化，就是不会心胆俱裂。只有与主为敌的人才会消化的。但愿你也跟随主，与主同行。
当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看到当地的人心消化的时候呢，他们有信心愿意勇往直前，能够进到迦南地。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面对不同的一些困境，一些艰难，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出路的。
嗯，有些信心呢不是单靠人的，如果真的觉得缺乏信心，可以大胆的向上主祈求。我也自己有很多的经历是，哦，我真的没有信心怎么办呢？去哪里找呢？来到上主面前去寻找吧，他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去跨过面前任何的挑战的。
对，因为我们的主呢是全能的主，他能够让敌人的心害怕，让我们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迎向未来》，之后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全力以赴。
向过去挥挥手，向失意甩甩头，现在迎向未来，迎向未来，一起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目标一直奔跑。就算汗水流，就算眼泪流，
心情不改变，
决心不动摇。一起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朝着目标一直奔跑。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
全力以赴
啊！我们都是身在香港的，香港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电视台，曾经有一年的口号，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全台的议员呢都一起喊这个口号。
这是一年的，那一年以后就不努力了。
我不知道，反正那一年呢大家都洗脑了这个口号，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其实我刚才看小燕在讲这个全力以赴的时候，他那个拳头已经攥起来了，
握紧拳头说
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像要跟谁拼命啊。
对，我觉得在工作里面应该有这种精神啊，就是你真的是心里面有那种热火，有那种激情，然后去想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嗯，我发现呢，包括我自己，不要经常说别人不好的东西。
嗯，
在这个社会呢，我们通常会担心我这样做会不会吃亏呢，吃了大亏呢，我付出的跟我收获的可能是不成正比的。我们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你就会变成一个差不多先生或者差不多小姐了。
嗯，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工作以后就没有了。
嗯，那幸好，那幸好。
对，因为在学校里面我总觉得我的学习是给老师学的，给父母学的，所以呢我学好又有什么用呢，反正都是给他们看的，成绩好了他们高兴，成绩不好他们不高兴，对吧？对我来说好像差不多。
那你自己呢，你成绩不好难道
我也觉得无所谓啊。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基本上就是这种心态，但是到了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一样了。我不是觉得这份工作是给老板做的或者是给同事看的，而是说我实实在在在工作中我找到了一些乐趣，而且我觉得哇，工作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能赚钱哦。
嗯，
对吧，赚钱，这个钱是可以自己拿来花的嘛。但是以前上学那个分数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处，
如果没有上学那个分数可能将来就找不到一份
好
的
工
作啦。
嗯，
当然如果你找到兴趣的话，有幸的话在学生时代已经培养出这个兴趣，比方说有些人想当音乐家，那你就在音乐这个范畴上面好好的努力，想要学艺的话那你就好好的读书，你将来才能够成为你想要当的那个职位啊。
可是你说那是少数的人可以说是这样，就是从小看见他的天赋，看到他的才能，但是大部分人来讲呢就这样昏昏顿顿的就这样过来了。比如说学习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然后上了大学，上了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找工作，找了工作又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嗯，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刚才这个阿牛讲的这个面对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就是说你当然在这个当中你是为了挣钱，但是你同时呢发挥你的才能，同时呢也是给老板看的。刚才说不是给老板做，但是呢老板毕竟是你的老板，他要看你的工作表现嘛。
嗯，
那你说我想工资高一点，我想提升让我升职，凭什么呢？
嗯，
那老板怎么知道你做得好不好呢？
要知道你的绩效情况。
对，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给老板做的嘛。
好像道理我们都懂，我都知道人都有能力嘛。
嗯，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三个难题。第一，你是认不清楚我的能力在哪里，找也找不到。
嗯，
第二，过于骄傲，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能做到，但后果是做不到，一样也做不到。
嗯，
最后一个，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可是你忽略了，你忽略这个宝贵的才能，让它就搁在一旁不使用，就浪费掉了。有一个研究人类潜能的科学家估计啊，
嗯，
原来我们人呢，潜藏未用的才能呢，大家猜一下大概有多少？
应该是零点几吧。
零点几太高估自己了。杨天成老师，原来我们潜藏未用的能力呢高达95%
啊。
你说
估计是反了。
反了。
对对对，
用的那个能力。
用的他啊，对，杨老师可能认为我们人类用的能力可能只是零点几。
哦，
那你说的是
那你低
没有用的。对对，没有用的。
我说的那个实体，你说的是空间。
对对对对，
那实际上呢我们大部分人呢只用了5%。那麦后的时候，我跟阿牛，我知道他是专门是搞那些科研的嘛。
啊，算不上科研
，IT
IT
的哈，
对
对
对
，Word 还有那个 Excel，
对对，
基本上呢，我们买回来用的时候装在电脑上，你只用到它10%，
对，
已经算多了，对我来说可能5%，那剩下的我就觉得很浪费呀。
你像我们手机啊，我们拿了以后说哇，这个手机真是很好用啊，但是我们用的一般的是电话，一般就
拍照啊、
微信啊、拍照啊，但是其他的功能很多都用不到，
都没有用。对对对，
那相对来说人体人脑就可能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还没有发觉到原来你潜藏的能力很丰富 的,
的
想想看，换过来说，如果我把那些不要说95%都用完了、
嗯、
拿10%来用，那我不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吗？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回到家里面以后，当然可能工作很累，
嗯，
但是他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玩游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觉很无聊的，比如说看电视剧。我就觉得哇，他们的时间怎么会这样浪费掉、
嗯、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很可惜、啊、
对，很可惜，就是他没有把时间放在自我的这种学习上，或者是我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才能，我可以再去深挖一下用在工作方面。
其实我觉得人的这个潜能呢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才能本身呢，这英文叫 talent、
嗯、
talent 这个本身是一个货币的一个单位，
嗯
，talent 就是个货币的单位，
货币单位啊、哦
哎。其实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财富。
嗯，
就是说你本身里面有很多财富，你如果不用这个财富的话，
就浪费
了,
嗯，
所以我最近呢，我接触了一些特别的一些儿童，比如说自闭症啊、多动症啊、这个读写障碍这些小孩子、
嗯，
我们认为他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嗯。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头脑呢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因为我接触这些人是因为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一方面是搞研究、
嗯、
一方面呢他是帮助这些小朋友，所以他们搞了一些活动课程。其实每一个小孩子呢在他的背后都有一些很大很大的才能财富、
嗯、
只不过就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常常是发脾气，
嗯，
发脾气狂躁、
嗯、
那么他呢就想到有没有办法能提醒我在我发脾气的时候能控制我，
嗯，
所以他自己呢就想了，在用自己的手表、
嗯、
就是现在的手表都是多功能的嘛、
嗯、
比如说量自己的体重啊、
嗯、
这个这个什么
心跳率
啊
嗯，
他呢就想当自己的心率比如说加快的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呢、
嗯、
就提醒他，然后发出音乐来、
嗯、
让他呢能够这个、
安静下来
、嗯、所以他这个发明呢被这个老师呢看中了以后呢，就是说请大学的老师
给他做，
专门为他设计、
嗯、
然后这个专利呢就是这个小孩子、
啊、
这个小孩子大概还不到10岁，
哎，这么厉害啊、
嗯、
也许呢，当然说我觉得上天是非常公平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些能力的、
嗯、
可能你画画很厉害，你唱歌很厉害，但有的人找来找去找不到能力，
嗯，
但原来那本书就是我们根据那个材料乐在工作里说到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怎么样去培养呢、
嗯、
能力不光是天生天赋的，不是没有就没有，再努力也没有用，不是的，原来当你每一次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全力以赴使尽全力去应付难题完成工作，在处理这个困局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智会慢慢的成熟，也能够帮助你去发展你潜能的，所以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这种东西。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啊好像跟我专业没有关系，或者说我觉得很枯燥、
嗯、
但实际上你在那个摸索的当中你在寻找嘛，
嗯，
如果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适合你发挥你才能的、
嗯、
其实你的本身的才能还是在的，
对，
只不过就是说你用其他的途径把它表现出来。
哎呀，我发现我们连摸索这个过程也不愿意踏前一步、
嗯、
总是自我限制了，不愿意踏前一步，那你不要说摸索或者尝试了，你到一辈子可能都找不到那个前层的能
力。其实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大学啊就做一些研究或接触这些小孩子，比如说读写障碍，
嗯，
发现很多读写方面有障碍，比如说他对英文那个 B 跟那个 P 分不清， 中文那个左右分不清，上下分不清等等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老师发现呢，其实他们对一些颜色呀，
嗯，
对一些字的一些认识啊，他们是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老师用一些他们合理的方法引导他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字、
嗯、
比如说不同的偏旁，然后画一些图案呢、啊、或者是用一些颜色啊，其实他们可以辨别出来的，所以我们人呢也是同样的可以引导出来， 你通过一些方法把你的那个才能给它发挥出来。其实现在外面这个书店很多很多这种书，让你发现你自己的才能，让你发现你怎么发挥你自己的才能，很多我们可以去读嘛。
我一开始听杨天成老师不停讲小孩，我就在想，可惜了，我已经错过那个小孩的阶段，错过努力学习。但不是的，无论你的年纪到哪儿，40也好，50也好，只要你有心去发掘这个潜能的话，把它使用出来，你就能够全力以赴。其实天津呢也是不止一次提到，我们做人呢做事一定要尽力以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传道书9章10节，那里说到，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这一节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趁着机会啊，全力以赴在职场上有所表现，如果等到去世的那一天，可能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我们面对人生呢，真是需要有信心，有勇气，全力以赴。那凭什么呢？凭着我们对主的依靠，也加上我们个人的努力。
我记得上一集呢，我们讲到自我期许嘛，上次我忘了讲，但是今天这个主题全力以赴也能够让我分享一下。我听过一个学者他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啊，广东话有一个词叫做造手啊，
旧手，
旧手。普通话的翻译呢，可能就是顺手，很顺手。假设你旁边有个水瓶，很顺手就拿起来。他说我希望成为上主很顺手的器皿，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你拿去用吧，哪怕你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全力以赴的去做。我不会问我为什么要做，我要做多久，有没有报酬。只要是上主呼召你去做的话，你就甘心的做一个旧手顺手的器皿。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特别哦。
很
好，一般就是我们做一个器皿，但是呢他是做一个顺手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的，完全顺服的，
完全服从，对，没有任何的疑问的，没有任何的退让的。
所以呢我们真是在人生当中我们要学会依靠主啊。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
弟兄们，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奋力迈进，为要得到真主在麦西哈尔萨里呼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过去我们可能成功或者可能失败无所谓，只要把它忘记，能够努力面前的得到主的恩典，我们更是依靠主全力以赴的，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更是蒙主的喜悦。好了，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